这个《白发名门论》是一部这个很简明的论书，他用最少的这个文字，叙述了这个佛法的纲要。虽然他是以唯识派的这个思想来写的，但是主要的一些内容是共通的。所以我们学这个内容呢，会能够对于基本佛法的一些这个内涵，有一个了解。上次我就这个《白法名门论》的内容讲了一小部分，还讲的不多，主要就是讲了说，这个论的意思，以及这个论主他们的这个传记，他们的历史。讲一讲过去的这个古德，这个论主世亲菩萨求法的玄奘法师翻译的，求法的翻译的玄奘法师和这个做注解的窥基大师，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呢，都是一个策例，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启发，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学的。他们有什么成就？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论，这些认识，那是离不开这个造论者、翻译者、注解者这个功德了。佛法确实这样的，在很多经典里面，它这个意思都揭示了，里面都含有了。那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解、启发你，你就很难的懂。所以。像《华严经》里面就有这样说嘛，是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就是说，假设这个佛法没有人解释给你听，没有告诉你讲解的话，你就再有智慧，这你也不容易懂。就好像这个太阳光出来的时候，它是普照一切的，如果没有眼睛的话，我们就无法看到。那么这些种种的道理。如果没有人来传播、来讲解，只有文字性的东西、结集的，那么我们要认识的话呢，就很难认识。所以这个论主的话呢，它是一种发菩萨心的，希望这个佛法，能够快一点的，尽量这个直接、迅捷一点的，给这个学的人，能够早点入门。引入，所以就造了这个论。当然，这个论的话，如果你要背，也很快就背了。就是"云何一切法？这个如是真云，一切法无我。云何一切法？何者为无我？一切法者呢，略有五种。就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那么就主要是将这个名字列出来。那列出来，我们只看到名字了，就是。像初读经书的时候，很多很多佛学的概念都不知道，那就跟看天书一样的，这一翻字典。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读这个书啊，这个论书啊，它只有这个名词这个概要，所以还需要窥基大师的解或者这个历代的一些这个法师善知识他的这个注解，那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这个文。所以单就论题，我就。三次课，最后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个讲解。那么讲解了之后，后来下面有一段呢，那我就没说了，没说为什么那个要补充一个基本的材料。这个基本的材料，这个知识对于我们今后学习佛法，在了解佛法的道理的道路上，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很多人学习佛法了。这一点那一点，它不成体系，不成系统，它基础不够，所以了解就非常之有限，非常之片面。拿一些相似的观念或者错误的想法，来做自己的这个呢，指导，做自己的这个引导，那自然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那么在修行的实践当中，也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说。他就没法能够真正这个正道， 就是这体证到这个书里面所说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的话呢是需要正确的这个道理，正确的认识。那么这里讲的话就是说要补充一个什么材料呢，叫六离合四，六离合四。这个我在这个公共栏上呢把这个字呢打出来，就是说这个词呢叫做六离合四。这是佛法里面重要的一个观念，六离合四。这个是对于名词的解释，更好的把握这个词的这个概念，这个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叫做六离合四呢？六是数字六种的意思。这个离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于复合词的这个解释，复合词的解释。复合词的话呢是怎么叫复合词？就是说要有两个的观念以上，不是一个观念。比如说草和花，那是两个观念，草和花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花草，那就是一个复合词了。那么离合式的话呢，就是先这个分开来，先将这个两个词的意思分开来看一下，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来，然后再组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名词。那么成了这个新名词，它就有它这个重点了。后面再讲这个二十四个不相应的时候，会讲到名声、句声、文声、名句、文声，就是讲我们的语言的文词的文以载道。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流传，那当然是说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之前呢，佛经的结集都是口口相传、口口相授。这是印度人的习惯，就是说他们习惯结集经典的这些了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背诵。所以宋词经典有功德，在古代讲宋词经典有功德了，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些经典都记住，然后人家来问你啊，某一段经某一段经怎么讲的，你就背给他听，他就知道了。那你这个的就是一个就像一本活字典，是一本活书一样的。那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这种便利，得到这种方便，得到这种利益，那当然你这个词诵经典有功德了，跟我们现在讲诵经功德这个意义呢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今天你每天词诵金刚经、词诵法华经、词诵涅槃经，这些当然也有功德。但是如果是你作为一个将大量的这个经典论点作为一种传播的方式，中间这个转述的这个转述者，自然你的功德也是功莫大焉，功德是很大的。到后期的话都形成了这个文字的结集，有文字了。那即使是说口头上的这个记忆传播，它不是文字的，但是它是不是有单词和复合词呢？有基本的这个个体符号呢？它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声音的显示，一个是这个形体的显示。而我们写中文呢、英文呢、巴利文呢、梵文呢，那是符号的显示。那么这个六离合式的话呢，就是帮助我们理清楚你所了解的这个概念。那么有六种，有六种方式，有六种模式。你去总结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种种这些词啊，就是这个这么六种。通过这个分开来解释，然后又综合在一起，这个呢观察考虑，那么你对这个词的意思啊就会把握的比较的清楚。那么这个六离合式是哪六种呢？ 这个先六离合是那个基本意思讲了，就是两个以上的这个单个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复合词，我们把它分开这个意思了解之后再综合在一起来了解，这个就是离合式。六离合是六种，那么你先对这个意思懂了。那么具体的六离合式是以哪六种呢？就是词业式、医嘱式、有才式、这个相为式、临近式、代数式，这六种。如果我们这个基本观念懂了之后，那么对于窥基大师注解的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在论题上的这个绕过来绕过去的这个解释啊，那就容易懂了，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如果你这个没有懂，你看这一段文转过来转过去，你这个就会觉得有点迷糊了，那你就会觉得有点难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你如果找到方法，知道这个路数你去做，那自然就是不难了。那如果你不懂，一窍不通，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计算机很发展的快，那么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软件，比如说有做文书处理的 Office 软件，也有做画图的这个软件处理的，也有说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工具。那么你掌握这一块的时候，你要去做轻驾就熟啊，没有多久你就把它做出来了。但是不懂的人就麻烦了，比如说这个人不怎么会打字，你要他做一个文书处理，他搞半天还不进去。但是我打字很熟悉，我敲两下就进去了，一排就出来了，比你在这个纸上写写画画排来排去，那不知道要快多久。但你不懂的话呢，那没办法。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的，你对这些道理有次第性的这个学习，一层一层的递进，那你掌握了这个方法，这个依止而行，就会行之有效，就会能够呢得到一定的效果。那要淡除烦恼，要能够证得佛法，就不是件难事情。那如果你这些基础都没有，没有好好的去学过，这不懂那不懂，跳到这里，也是这个觉得迷迷糊糊的，跳到那里也是觉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整个的都含混不清。那么综合起来之后，你产生的这个问题啊就会相当大。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些人觉得说学佛法难，这个修行难，断烦恼那更别提了，将佛法应用到实际上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困难它为什么会成为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次第性的这个了解学习不够。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又多讲了几句啊，本来我就是不想扯这个太远，但是对于说初学的人呢，你讲一讲也好，就是他会更多一点的这个认识，对我们实际来了解佛法和这个思维佛法会比较有思考性，会比较有思考性。佛法是智慧之学，那如果你没有一个路去走的话，你就只能停留在信的角度上，就是说我相信佛法，我觉得佛法是很好，感觉不错，但是我自己用呢，这个就难说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依次地来学，一样一样的学，日积月累，不要求快。我们很多人就求一个什么寄生成佛的法，今天修行明就成就，明天就能够成就，哪有这样的事啊。我们读书啊，做事业啦，做任何的事情呢，都是点滴的积累，滴水穿石，最后达到完成的。那么这个六离合式的六种，那我先正式开始讲，一种一种讲。先讲什么叫做这个词业式。词业式是什么意思？是体能词用的意思，体能词用，那么组成的一个复合词。这个二者分开来所讲的这个意思都是同一个主体的，不离开一个主体的，只是从它不同的方向上来说。啊，对，一个是从体上说，一个是从用上说，一个从体上说，一个从相上说。那么他说来说去说的这个词 所指的这个对象都是一个的。比如说举个例子，说藏识，藏识，藏识的话呢，它是这个藏就是识，识就是藏，都是指这个唯识里面所说的这个根本识，第八识。藏呢是从它能够含藏诸法种子这个功用作用上来讲的，识呢是从这个了别的这个作用上来讲的，所以说识有了别的这个性质嘛，有了别的特性嘛，要暂时，这个就是这个实业识的一个词。它分开来讲，那么一个是暂，一个是实，一体有用，实体说用，那么体的话就是实了，用的话呢就是这个暂呢，那么这个还有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这个烦恼障，这个烦恼障，烦恼障的话呢就是说烦恼是体，障呢是用，为什么有烦恼就会造成障碍，就形成种种的障碍，障碍我们正常的处理问题，正常的这个做事情，障碍我们这个出离生死，障碍我们得到解脱，障碍我们证得涅槃。就是说这个烦恼它本身有这个作用，你只要有这个烦恼就会有这些障碍，不会因为说你对这个烦恼好一点，你哄他一点，他就不占你了，不会。他这个作用就是这样的，就像火，有火的话他就会有烧的作用，有水的话他就有湿性的作用，那是没办法改的。那同样的话，你有烦恼的话他就会占我们。你比如说这个粗果，它是根本这个见善的烦恼断了，但是世上的烦恼呢它没断，所以在事情遇到的时候它还会起一些微的烦恼。这个当然是说二果三果这个次第往上走的时候烦恼会越来越少，没那么重。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个恐怖的事情，他感到很害怕，这一醒过来，哦，这个是一场梦，那么他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心里面心有余悸，等他定了下心来的时候再看，这个确实就是梦嘛，他又做了进一步的确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恐惧心又少了一点了。那么见了根本性的无我的时候，再进一步看待这些现象，就会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层一层递进，就会将这个种种障呢消除。所以这个说烦恼障，烦恼障，烦恼是体，障呢是用，烦恼就是这样，烦恼烦恼障呢是持业事，就是持这个体能持业，就是说这个体它有这样的用，这个就是持业事。比如说这个玻璃板，铜炉是吧，那么它这个也是持业事的。这个炉子它是用铜做的，那么炉的话呢是因为它有什么用，它可以这个烧香点香有这个用，所以我们称为铜炉。玻璃板因为它像一块板子，有板子的作用，但是它的体呢是玻璃的，它形成这么特定的形状，我们叫做玻璃板。这个就是第一种持业事。那么第二种是什么事，是这个依主事。这个依主事啊，这个名词的建立呢是从所依之体，就从所依的这个法上而立能依之名，就立这个能依的名字。那有的时候也是从这个能依的这个力量来立这个所依之名，那就是分别有两种，叫依主事依事事。其实的话呢都是一类，就是说 依法的名字依另一法，这个有这个能依所依的关系，而建立的这个呢名词，这个叫做依主式。比如说我们讲香炉，前面讲铜炉的话是瓷业式，香炉的话呢，香是不是炉啊？香当然是不是炉，香不是炉，炉也不是香，但是这个炉子能够点香，能够烧香，能够把香放在这个上面烧，我们拿它来，这个可以点香。那么这个香的话就是说，一个事情，一个事物。那么这个炉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可以做这个烧香的这个事情的所依的，就是依这个，什么体呢？依这个炉为体，依这个炉为体，然后有这个香，这个做能依，那么这个就是说香炉就依主事，那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什么所知障，其实这个是最犯毛病的地方，很多人认为这个所知障，所知障，你们不要去学那么多，不要了解那么多，你要知道那么多，你反而烦恼更多了。本来你就已经这搞不清楚，那弄不懂，然后学得很辛苦，学得很疲倦，很劳累，那不就是一种障吗？不是这样讲，这个所知障就是属于依主式的，就是说有一个能依，有一个所依，这个障是依什么来呢？它是依这个所知，依所知，它不能所知就是障，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样子，知道那个样子，它是不是障碍呀？比如说我不会开车，那今天别人教我了，那我就学会了，我会开了，我开了就可以上路跑，可以到这里到那里去办事情，那我有这个知识知道了，并不会障碍我说这个开不成呢，开不了啊，不是，障是一回事，这个所知是一回事，所知障就是依所知上，而有的障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能依的，一个是所依的，所依的是所知，能依的是这个障，那么这个名词就依主事了，就依主事了，那之所以会成为障的话，就是因为你所知是错误的，所知的是有缺陷的，所知的是不圆满的，到佛的话呢是无余了之，而如果无余了之的话，所知就是这样是磁体磁业式的话，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那就麻烦了，那佛不是到处充满了障碍了，他变质一切了，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就要将这些基础的观念能够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就是说在往后的这个佛法的学习当中呢，一直走的一个偏路子，像今天我们这个佛法不兴盛，就是与所知障有关系，就是我们对于基本的佛理道理学的太少了，有一些甚至于先权的一些道理有点似是而非，那就更加是说引我们走偏了路了，甚至于有的人还走得不回头，觉得说不应该去学，不应该去学，学了这些事情麻烦，我不如就说念念佛就好了，持持咒就好了，打坐呢在那里闷坐就好了，一句话头唱到底，这问题你了解了没有，懂得了没有，那没有懂得你就要好好的学，所以就需要能够呢广泛的学习，多一些的思考，那才能够呢升起智慧，升起正见，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就是这个要有呢正确的认识，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么佛法的这个教法了才会能够发扬光大，才能够显现出来，这个是从正法住世佛法久住利益众生的角度上来讲，从自我的角度上来讲，你将佛法的道理懂透了，深入进去了，了解了，你就能够在内心里面用，可以来关照自己， 可以来反思之后，采取种种的方式来调愈内心，我就有办法调伏我的内心，使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少，感觉到越来越喜悦，越来越高兴，那你就得到佛法的好处了。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些基础的话，你就不可能。那么这个是医嘱式的解释。那么这个第三个有才式，有才式也称为多才式。那这个有才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取医之名而为治之名，就是说，这个取另外的一个名字作为自己的这个名字，取彼之名而为自之名。就比如说，这个金刚护法，金刚护法这个是属于一个有才式，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金刚它本身是这个护法神手里面拿的一个呢武器，金刚。那么当时的话呢，我不直接叫拿金刚的神，拿金刚的神就称金刚，因为它有具有这个嘞作用，或者具有这个东西，称为有才式，那么就叫金刚。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别谢托，别谢托也是有才式。别谢托指的是什么？就是依彼之名而为自之名，就是说这两个从作用前后因果上概念的话呢，它是有同义性的，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叫另外一个名字，叫另外一个名字，它只是有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作用结果或者效果，或者是从因上来讲，它能够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得到这么一个作用，就称有才式。这个有才式就好像一个人很有钱一样的，所以富者富翁，那富翁就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很有钱，他有很多财宝，称有才式，称有才式。那么刚刚举的金刚是一个，别谢陀戒也是一个。别谢陀戒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别谢陀它就是戒的意思，别谢陀就是一戒的意思，就是说受戒之后，依有部的这个理论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受完戒之后就会能够产生一个无表色。这个无表色从我们这个请了法师这个来受戒，这个铺好座位，呈上这个花啦香啦来做供养，这个呢做顶礼，做了之后再一心的恳请戒师给自己受戒，就是我今呢这个净行受，这个不杀生，净行受，不饮酒，那么这个发这个誓愿。那么在做的时候，那是有戒师啊，有你的行为啊，那么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你就能够感戒体，这个戒体就是一个无表色。自从你有戒体之后，它只要不破，它相续的有一个利用，一个作用，如果是说这个犯了戒，那就有点缺了，没有那么好，作用就这个小一点嘛，但是还是有作用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会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能够远离罪恶，防非止恶的作用。那么对于以后在这个色身香味触起的种种这个贪染，然后犯种种罪行的这些事情上，能够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不犯的作用，不为这些种种恶业所这个系缚，所这个障碍了，那么就他就是得到别解脱了，一个一个戒有它各自的功用，各自的功德，那么只要没有破，那么一直这个戒的话呢，它都会能够持续的，有这个无表色的作用，就称为别解脱，其实就是戒。当然是从大乘来讲，是熏熄了这个 这个三无漏学里面的戒学的善法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那么这个是持业识，这个是有才识。那么接下来这个是什么识？是相为识，相为识。相为的意思就是说二体相为，个别独立有其含义而集合在一起，就称为相为识，就是个别都是有体的，都是有名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合集在一起，建立的一个复合子。那这种复合子的话呢，就是这个相为识。比如说止观，止观那成了一个综合的词了。比如说我们就修习止观，修习止观法要，那么止观是一个合成词。这个合成词里面止有止的体，观有观的体，各自有各自的体，他们都是这个相对独立的，互不相属，互不相涉的，也不像说这个持业识持体这个有用，也不像这个一主是一体而立能一，也不是说这个像有才识它是有这么一个结果，不用它另外那个名字而用这个名字来表示自体，它也不是这样的，那是两个不同的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词。所以这种的话呢称为是相为识，称为相为识。像止观、教观、定慧，这个修习定慧，那定和慧都两回事了，但是它合成一个字，合成一个字，这个是相为识。相为识在接下来是什么识？这个临近识。临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临近这个之法里面的这个强的这个作用物，就是强的这个法上来建立这个名义，叫做临近识。临近识就是从它靠近临近接近的这一个法，它有比较强的作用，我们来命名这一法称为是临近识。比如说这个念住，念住就是四念住啊。念住其实它的这个体是怎么样？它的体的话呢是慧，它是智慧。我们这个念法、念心、念受、念不净，念不净，念不净的话，因为这里的话呢是念的力量呢比较强，表现的比较猛。如果说我现在在修学念处的时候，修学观察的时候，我心很杂乱，我不能摄住在这个对象上，我怎么去能够进一步起慧的观察呢？我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进一步起这个慧的观察，而不能观察到这个受心因缘这个生灭，这个变化不实，这个理念就是这些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变化存在，有为无为法的相对存在，里面找不出一个叫做我体的东西，找不出我的体来，这个我的体不存在的，所以这个继续深入的时候呢，那就是升起了慧了。那么又升起的慧呢，首先这个强用的是这个念这个法为体的，所以就是说以临近之强法而为立名，叫做临近识。所以我们四念处不叫四慧处，而叫四念处。这个是第五种这个临近识。那么第六种呢是这个代数识。代数识是说代数立名，代数立名就称为这个代数识。从它这个量来讲，数量来讲的成立这一法，比如说三藏，三藏的话业三呢，那么藏有三种体呀，三种体系呢，金藏、论藏、律藏呢，三藏呢，这个是代数识。比如说五蕴，五蕴的话，蕴有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那么蕴体的话有五个，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代数识，这它体 有这个多数来立名的，或者是说一，比如说一实相，一实相的话就是说实相的话是体，一的话是这个数量，一实相，那么这个是爱数四。好，这个六离合是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了解下面这 一段文，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个大乘明门论这个窥基大师的这个注解了，在这个论里面呢，那前面说这个论主的菩萨心这个用心急切，想大家能够早入大乘之门，早能够为了解大乘之法，所以呢就是将凡夫的种种的法相内容综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个白法，组成了这个白法。那么这个白法它是从体现上来讲呢，它是大乘法，如果从表述上来讲的话呢，它也就是如果打印出来我们写在纸上，那就是文字符号，那就是文声。那么在论主在造这个论说这个论的时候，或者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或者在历史上比如说窥基大师了，他在讲这个的时候，玄奘法师在讲这个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名声具声的一个声音符号，那么这是论的体。那论的这个用这个内容，就是它是这个宣扬大乘佛法，宣扬大乘教义的那么这个内涵的话呢是白法白法那么从这个六离合事上来讲，这个名句文声呢，它只是一种符号，这个是略的略的。那么昨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就是这个又会六四云又会六四云大乘是能传教，为声名句文四法故列，就是说大乘是能传的教能传的教就是这个名声句声文声这些四法。那个白法呢是所传事理这个白法呢是所说的事理，大乘呢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乘的法，大乘的这个名句文声他在讲大乘那么这个是对于他这个名句文声来讲的，对于他这个符号来讲的，内容上来讲就是白法白法乃所传事理，所说的这个事情，说的这个道理，通义白法故甚如果是说从这个内容上来讲，这一白法它就涵盖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种种一切法，那么名声俱生也包括在里面只是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内容涵盖了这个名句文声的这个体，所以呢是胜的，将胜就略，以略显胜。就是说将胜就略是什么意思呢？将白法的事理依这个身教，依大乘身教来进行开显，来进行呢开示，那这个就是将胜就略了。以略显胜我种种这样语言一直一直说下去，那么如果从我的实体上来讲，那就只是现在这个师父在讲一些话，在讲一些道理就像我们有的人说的啦，你这个修行呢不能停留在这口头上的，说食不饱，你说一碗饭两碗饭这个你是不会饱的你说又吃了什么什么好东西，这个也是不会饱的，你这个是口说无凭，你要实证你要实证，你要去修行，这才是真的真的去做，这才是对的。那么这个 说的话呢就是列。那么我说的内容是不是不重要啊？那说的内容是重要的。就像瑜伽师地论一样，瑜伽就是相应的，就是如如真如，与法相应的。那么这些论师他有经验，他有修行，代代相传，加以总结，就成了这些论点了。能够将佛法的道理觉引发威。那么这个所说的这个内容上，它是殊胜的，它是深广的，是广泛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圣的。那么就是以劣来显圣，是因为我这样说了，虽然是说时不保，但是如果我说的是对的，说的符合于法理，你听了以后能够取其正义，取其真义，依之而行，那你岂不是就是可以按图索骥，最后就能够知道保所，就能够达到保所。所以听闻的这些内容呢是圣的，以劣来显圣，将圣呢就劣。云大圣之白法一是是也，就是称为呢大圣之白法。大圣之白法这里怎么讲呢？说大圣的白法，大圣之白法，就是说白法是怎么样。白法是这个能依，大圣呢是所依，大圣是明聚文身教嘛，我这个白法的事理所说的内容呢，依这个白法来说，那么这个是依四事。为什么说依四事？就是说能依是这个大，所依是小，就是依四事。如果依主事的话，比如说香炉啊，香炉，能依是小，香是小，毕竟它烧来烧去都是一把一把香，烧了化了就扔了。但是你炉不变，炉是大，从它两个体上来讲，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就说香炉的话呢，谁是能依？这个香是能依，炉是所依，香依炉而立，香依炉而显，依炉而说，那就成为香炉。那么这个依主成为依主事，那么这里是依事事。又白法是所缘，乃举全数不胜，名是能缘之会，即别尽五中之一法故耳。所以这些内容我们这里来参加学习的同修啊，你有一些的佛法的这个基础的时候，你看这些内容就会很清澈的能够看好。如果你没有基础，你就是带过，人云亦云的。他说这个以圣显劣，就劣显圣，五尽中之一，我也读了，这就是五尽中之一。那么你了解不清楚，那等到你具体去思维的时候，思维不起来。这我们修行说要修观呢，要修止啊，要怎么做了？那你如果是不了解清楚的话，它跟你不相应，跟你不相应，这个书是书，我这个内容是内容，那你跟你呢了不相关，你就不容易，不容易了解。而且今天我们所说的、所学的这个内容，你有基础的话，你很快就把它看过去，很快就能够。将这个内容能够看懂，将这个内容看懂，不然的话就是绝对会说读起来看起来这个很辛苦，很辛苦，就学得很辛苦，而且不容易记得住，那如果这些基础都有，你基本上说看很多佛学的书啊，你就这样一直一直看过去，然后你心里面也会比较多的印象，那么这里说这个白法呢是所缘的，是举全数，就是四这个有为法无为法都包括了，五位白法嘛，那这个是全数。明的话呢，就明它是属于一种慧，前面已经解释了慧，慧呢是讲大乘的无漏慧，菩萨的无漏慧， 就称为明。这个明，这个慧呢，是白法里面五位当中心所法的一个部分。心所法里面这个有一部分叫别境，别境有五个心所，就有五个心理活动当中的一个慧的心理活动。所以这个是呢明蒙那个是将略就胜，将胜就略，前面是呢将胜就略，这里呢是将略就胜，以胜显略，云白法之明，医主是也，医主是白法之明，能医的是什么？能医的是明，所依的是什么？所依的是白法。我现在明了的，知道的，我的慧的观察的是白法，那么我这种慧的观察的心理活动在白法里面只算一个，它是略的，而这个白法的种种这个内容一说千万，就是说像佛讲说法一样的，但是我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呢只能是因机施教，跟你部分的来谈，如果详细的来讲的话穷竭莫尽，我一直讲下一直讲下去，这个把这个义理重重叠叠的详详细细的层层面面方方面面推演下来的话呢，那是穷竭莫尽，就是讲到尽未来尽也不会尽，当然说这个也要相对福德的众生呢，他有相对的智慧啊才能够了解，就像说大通智胜佛在世界做道场一样的，他做十小节不出定，这个做十小节不佛法不现前不成佛，那讲法的话也有在这里讲的时候，哎呀怎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说这个法微妙，讲得好，然后听众呢他有这个相应，他知道得了，那么自然这个时间很快就一疏忽之间就过去了，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能够讲若干若干结束，在的人呢他也是慧具足，福具足啊，没有福也不行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来听课，假设你有事来不了，或者您的网络今天他给我们找麻烦，他中断了你没办法听，那自然就是说福不够了。慧不够是说，哎呀，这个讲我听了几句，我觉得听不懂，我走了。如果他有点基础的一听，觉得这个我能够了解，我很相应，我觉得要这样子来学，要这样系统深入的了解，才真正掌握的佛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相应的这一类，所以要福足，要慧足，要慧足。福也要具足，慧也要具足，所以我们学佛法了，它不是小小的因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珍惜，同时的话也要创造条件，创造因缘，在佛法里面讲命可以改的嘛，你这个根气不够可以熏嘛，熏习善根嘛，成就善种嘛，这样的话才可能是说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迈上去啊，十阶上，最后能够成熟自己的种性嘛。你要不熏发的话呢，这个善种子的力量少，它一直不会发芽，不会开花结果，你就等是等不到的，如是因如是果，你只要去努力，就我们学佛法的气氛也是这样，你要努力，你要学，你要不断的造善的业。那么这里说这个明我就附带讲了这么些了，那可能有的又觉得会把这个主题飘得太远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的道理的话应该多互相这个参照，这个闲聊就是对我们呢比较有启发。那么这里是一主四，这是将略就胜，略的呢是明，胜的是白法，以这个胜来显这个劣，就是以这个什么胜呢，以白法显这个劣，白法显这个明的这个劣，所以白法之名是一主四，那么前面我们六六合四就是为了解释这一段了，那师父当然是说 哎，学过，所以不用解也可以。但是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学的时候，来探讨的时候，就必须要绕这么一个弯。这个弯是一个基础，就前面这个楼是很高啊，但是我不是一冲就能够冲上去，我找个电梯，找个台阶爬上去，这就行了，那不要练轻功啊，那练轻功要练多少年还不知道上去了，上不去，那么又名是能源中别尽慧孤列，门是所缘空举，白法故胜，将胜就略以略显胜，云明之门一四四也。来了一个一主四，又来一个一四四。那么前面两重我简单已经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了，那么这里我就开始要简单一点复述。前面讲的详细的，我后面就讲略一点；前面没有讲的，后面我要补充，我又把讲的详细一点。就像以前我谈这个学这个俱舍论的事情，我就说过了。在俱舍论里面呢，它也是这样，松一下，紧一下，紧一下，松一下。有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呢，他跟你探讨得很仔细；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内容呢，简单的就跟你讲完了。那么你学的太难的，等一下又接的有一点简单的；你学的简单的有一点基础了，又学点难的。那我们学习就是这样的，就像波浪一样的了，一波一波的这个往前呢，这个递进推进。那么这个名门是一四四，因为门的话是前面解释了是。通达的意思，通向的意思，没有这个凝滞，没有堵塞，就是门，我们就说找到门窍了，我们修行佛法已经有了门径了，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嘞，可以去到那里的路，所以他现在信心满足的。如果还没有得到去到那里的路的话呢，你就不具信心，你觉得太难了。你觉得我念念佛就好了，念念佛，因为你掌握的还不深入，也没有找到具体的方法，这些念的觉得佛号也是太单调了，这个甚至于觉得枯燥了，不想修了，我做点别的去吧，所以这个通达意，就是这样的，你要掌握到这个诀窍，掌握到这个门径，那么这个通往大乘之门是什么？通往大乘之门是白法，这里就将有为法、无为法，整个都给你揭示了。那我们掌握了，就是能够通到那里去。明的话，只是别尽心所、智慧心所的一个。所以，明是略，门是胜。这个将胜就略，以略显胜。云之门呢？云明之门呢？是一是四。又门是所权是理。乃通子白法，故胜。论是能权身教，名俱文故列，将略就胜，以胜显略。云门之楞，一主四也。这里又一重了。这一重又一重。这个什么大乘之白法，白法之明，明之门，门之论，那么门的话呢，是包括了白法事理，这个论的话呢，它只是名句文身的言教，就是说的这个言教、法教、教法。那么它的载体就是符号啦、声音啦，就是这些了。它只是不相应行里面的一种，所以门之论呢是一主四，门大。论小，论呢，一门，能一小，所依大，那就是一主四，门圆门之论。又论为体，就是论是体的，乃名俱文生。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门论的话呢，这个可以说是词业式，门论为什么可以说是词业式呢？因为名句文身是体嘛，门的话是用， 我这个铭记文身呢，他所阐述的道理所揭示的呢，就是有为法无为法，这个种种这些道理能够呢产生这样的作用，在这个论上呢显示出来之后，就给我们呢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圣的这个道路。那么论是体，门是用，以体就用，色用呢归体，所以云门即论，门就是论。那么如果从这个作用上来讲，那么这个论的用呢是门，这个能够起这个用的体呢是论，那么这个就是持业事，符合于我们前面这个所说。所以讲这个六力合四啊，在有些词的时候它有几重含义，有的时候呢它就只能是其中的一种，要不然是一主事，要不然是职业事，要不然是这个有才事，要不然是临近事，一般用的最多的是几个呢，是这个相为事用的最多，职业事用的最多，这个一主事用的最多，在六力合四里面。所以以后我们自己要讨论详审观察一个观念的时候，就需要呢六力合四，就需要这样去思考去学，你才能够掌握好变成自己的东西，不然这个是书上的东西。所以又大乘教理行果是所全故圣，就是大乘所说的这个教理行果呢是故圣，是所说的这个内容，它包括整个大乘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是圣。教理行果，我先这个里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也必须要理解的。教就是佛所说的教法，菩萨罗汉后来善知识所造的这个论点，这些都是属于教。理呢就是说这个教典里面所说的种种的道理，我们听闻之后进行思考，那么就建立认识，建立正确的道理。有了正确的道理之后，我们就闻思修，就是依闻思而进行修持，把方向这个确定了，把方法找到了，剩下的事情怎么样，就是来实践的，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读书的目的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好好的工作，这是一般的意义了，不是讲别的了，当然是还有什么抱负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了，这里是讲共通的。你学了这些干嘛？学了这里我怎么能也不是最后的目的，不是说就把它变成一个脑袋里面的观念，最后的目的就是能够用，能够将前人的经验整理出来的这个内容，学到了，然后呢又将这个经验呢回归到实际的运用，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啊，能够传承前人的经验，由经验到理论，由理论呢又到实践，它这个道理啊，它是一个中间的转换，转换的过程，所以它有其相对用，所以称为不相应行法，它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呢作用。它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可得，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转换，一个符号，它本身这个体，它只能含摄这些内容。那么你有行之后，有实践之后就会有效果，比如说我工作了，我能做出一些成绩来，那么这里我学了教以后，修了行之后，我就有果了。那么大乘教理行果就是说大乘法，大乘教说大乘法，行大乘行，正大成果，那就是大乘的教理行果，这个是所说的了。那么论是能权教，一个是所权，一个是能权。这个能权呢是略的，故略，将略就胜，以胜显略，云大乘之论，大乘和论两个字攀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说大乘的论。那么这个就是以主事，这个以主事，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基本的六力合四掌握了之后，再看到具体的观念，你再去分析，你是不是也能够像楞主这样，条条有次第的， 有条条井然的，次第分明的，互相的这个关系能够了解的，这样你心里面呢，就能够得到清晰的印象，了若指掌，了若指掌。那么大乘之论呢是一主事，又大等六字是所全故胜，这个论是能全为教故略，将略就胜以胜显略，云大乘白法明门之论，大乘白法明门论嘛，那么一共是七个字呢，前面六个的话呢是所全，后面论这一个字呢是能全，能全的是略，所全的是胜，大乘白法明门之论，这个是一主事，一主事，一可谓代受事呢，代受事，一可谓代受一主，代受一主是讲说这个白法是有白法的体，那当然从白法上来讲那是个代受，又大乘五等五字通一白法所属故所全故胜，门论二字乃能故略，将略就胜以胜显略，云大乘白法明门之论，大乘白法明之门论啊，这个又是把它分得更细了啊，那我们做一个了解可以，当我们初学的你不一定要学的那么深呢、学的那么复杂啊，那么我们是先简单后复杂，先兼基础后深入，先略后广，那么学到最后的时候呢，又由广到略，由复杂到简单，由博反约，我们世俗一般的人学东西的时候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去上学一年级二年级时候读大学读的博士，那我的学问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但是复杂然后我又去实践做经验，这碰那碰经过很多折腾，最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得到了一个直接经验性的认识，那么在于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变得简单了，那我一看这个我就了解了，马上我就可以把它做好，那么我们有丰富的教法的基础的时候，你就能够由博反约，我们有的人怕麻烦呢，结果他最后最麻烦，越是怕麻烦的人最后他越麻烦，为什么？他这也不学那也不懂，最后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啊，越来越含糊越来越模糊了，那么四处碰壁啊，到处不通啊，他能够学好吧，他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掌握不了，通不过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也是反复的就是提倡大家都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真真实实对佛法的道理来学习，不要绕圈，不要拐弯，你今天能够躲得过去，明天你还躲吗？你要躲一辈子是吧？这不能躲，要直接的，这样才是直接的，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想找到一个直接的东西啊，其实直接的东西就在我们这个基础的地方，你虽然计划了有一万里有两万里，但是明天出门的时候你出门第一步要走好，你不能门口有个大石头绊一脚摔了个大跟头，送到医院抢救了半个月还没出来，那不行，所以你先基础的入，所以这里后来就是转的很多了，所以大乘白法明之门论是一主事，大乘白法明是整个讲的，门论是身教为体的，门论是用，此教体上有妙子误入之门意，抉择性相教界学徒断恶生善之功用，将明论旧体，故明论将体就用摄用归体，云大乘即门论，此也是也。所以这里做了十方解释，就好像楞严经里面讲十方显现一样，八环遍见一样，不过那里是意愿是就圣意 更详细的讨论呢？这里是就这个名词十方的解释，就是大乘门论。大乘是教体上它有妙旨，揭示了教理行果的道理。那么作用的话呢，作用的话它是我们学习了之后啊，它能够使我们领悟这些道理。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呢？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是能够抉择性相的。什么是性，什么是相？性呢是它相对的性体，相呢就是它的相貌，就是我们讲烦恼。烦恼的自性是什么？烦恼的相貌是什么？你要知道啊，就我们讲说要捉贼，发通缉令，那你要告诉他说，哎呦，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体呀、然后他相貌怎么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人不好，我们先要抓住他，那么断烦恼也是这样，烦恼它具体是指什么？有哪些烦恼？烦恼是什么样的情形？什么这个样子的？就像烦恼的定义，不寂静性，不寂静为性，性就是它的这个体嘛，它都不寂静嘛，我们心不能够是像佛一样如如不动嘛，法尔如是的这个映照一切嘛，就在迷惑颠倒里面胡思乱想，东想西想，贪嗔痴一大堆。在里面呢，这个作用的自己，燃烧自己，让自己心不得安静，引苦为业，就是他的业相呢，他能够引发种种痛苦，让我们在生死里面呢流转，在现实生活，现在生活里面，在现在生活里面，让我们不安乐，具足种种的痛苦。那么就是这个教界学徒当中讲性相，教界要觉得这个性相，抉择了之后我就可以告诉你告诉你这个道理，告诉你这些功德和过失，然后就鼓励你怎么样，引导劝发你怎么样，就是鼓励你去断烦恼，鼓励你能够发心修行，引导你能够断恶生善。我们很多人想修行呢，一股子的热情，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怎么修好呢？我天天拜佛，晚上不睡觉，我每天念十万声佛号，磕一千两千十万个大头，这些形式上的都做了，但是呢烦恼依然如旧，烦恼甚至于还更多。你说我没修行，我怎么没修行呢？你看我每天早晨早早的起来了，在那里拜佛了，磕大头啊，那你这一说的时候是不是烦恼呢？所以他在烦恼中而不见烦恼事，就好像人学了一些道理的时候，或者跟着善知识的时候，就像我看是这个西藏里面，他这个哪个论里面说的了，说己过如山，己不记，己不见，思过秋毫一明察。这意思就是怎么说呢？他说自己的这个过错了，堆得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么高，己过如山，己不见，自己看不到，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觉得自己没问题。但是思过秋毫一明察，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啊、老师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的崇拜者，他应该像佛一样的圆满，圣人一样的圣洁高尚崇高，所以他不应该有缺点。所以他有一点点缺点的时候，就像头发丝那么细，那么一点点，心里面都不满意了，都不高兴了，又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批判和什么之类的，就说己过如山，己不见，思过秋毫一明察。那么这样的话就增长自己的慢心了，增长自己的这个是非计较心了，而不是说像这一个反思诸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能够升起这个劝发心，而是从一个计较心、这个慢心贪心的角度上来发展。那你对自己也无益处，对善知识这个依止的事情也是一种障碍。 所以你这个学佛就学不进去了吧。啊，以前我记得一个故事了啊，说有个西方人呢，他到了这个南传的地方去学禅法，啊，这个地方参禅，那个地方参禅，因为他毕竟佛教国家，他们还是这样的，就很欢迎外面的人，你们我来我们这里学佛法，这我们给你提供种种方便，对你要求就没那么严格了。可是这个要求不严格，并不是说不让你好好学的意思，不要求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就是看你有好学来鼓励你，但是有的人就错用心了，觉得好，那方便不是那么容易来的，都不怎么珍惜了，挑这个挑那个，走了一大圈，还没学什么东西，师傅不知道接见过多少师傅，不知道跟过多少师傅。那么这个人他后来就去到泰国，去到缅甸有一个禅师那里啊，说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善知识。是很会，这个修持很好，这个很会指导人的。那么他一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师傅啊，跟几个女的在那里聊天，然后又抽着烟蹲在那个门槛上。他说呀，他说这个是善知识吗？我今天都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没办法，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又不好回去，那就停下来吧，礼貌性的打个招呼，心里面是很不情愿的。这师傅干嘛？跟着这个几个人都在一起瞎聊或怎么样的，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哦。然后呢就去住了，住了第二天呢就是向他来请问，结果他才开口是讲了一点点，这个老师好像知道他的这个状态种种的情形，就一样一样的告诉他，然后先告诉他你怎么去做。哎呀，他就一做的时候觉得太微妙了，对他这个启发帮助太大了，后来他就心悦诚服，真正开始努力这个修持，接受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引导，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长期跟他修行了很久。所以这里讲说断恶生善之功用，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了解了，你以为自己很修行，你以为自己好修行，实际上你没修行，你都修到烦恼里面去了，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古语讲的是认贼作父，他是来害你的，他是来挖你墙角的，但是你还把他捧在上面，对他重视的不得了，恭敬的不得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了，将自己的种种烦恼啊，恭敬的什么似的满足自己这些烦恼，结果呢到最后发展到严重的时候，他就害得你睡不着，吃吃不好，事事成为障碍，你说这个不是可笑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些经论，经论里面已经抉择性向教界学徒有断恶生善之功用，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世的生活尤其有启发作用。你又没有好好学，就觉得好像佛法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实里面明确告诉你就是很近，但是你要把这个内容好好的去了解之后去思考思维，不只是听了而已，听了那个还不摄入，一定要经过思考之后才摄入。那么我这里就将十方的这个一主四、持业四、一四四做了一个阐释，做了一个讲解，一的这个慧寂大师这个解。那么下面这一段说这个北听轴富楼梭富罗国云丈夫国，这一段可以贴字将它贴出来，但是我们不讲，因为在这一个论的开篇我就花了很长的一个呢时间和篇幅来给大家介绍这三位善知识他们的这个行迹，他们的功德，他们的这个事业，以及对佛法的贡献。我们应该向这些善知识学习，要勤奋闻思，要让佛法能够相续， 肾种能够呢，这个一直呢相续的，以一灯燃百千灯，灯灯相续，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因为我们要感这个佛的恩呢，我们今天能够听佛说法，一方面是佛的三劫经行圆成菩提那也有说大梵天王的因缘，他是来请佛说法佛也说了，这个我们世间人呢不容易了解佛法的道理，是甚深微妙，难测难思说出来我们众生不懂，反而只是说添加我们观念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想不讲了入涅槃了。但是这个大梵天王呢三次敦请就是佛啦，你要慈悲现在的众生呢，他们这个福德够智慧还好能够理解你的教法，能够接受你的教法是三次请问之后，那佛后来就同意了，就开始呢观察怎么去度生，因为佛他遍知一切嘛，他有一切智嘛，所以他就先度五比丘这个摩诃囊、阿罗乔腾如、阿梭四摩诃俱利这五比丘，度了之后呢又继续度就来主要度三迦叶、优毗娄罗迦叶、舍利迦叶这些人，他们当时都是在印度很有名的宗教家优毗娄罗他是一个国王的国师，他一百多岁下面徒动500我们现在有哪个这个老师啊他下面这个这成气候的人才呀500呀没有吧，像我们现在大学教授一批又一批的教了很多大学生，但是真正能够支撑一面的一学生有几个呢，是没有几个做一般性的事情可以做得了，要能够做顶梁柱挑大梁就没有力量那么后来他这一教之后，佛法一下子就传播开去了出来了而且他自己证了之后安住于法乐当中，安住于喜悦当中辗转相教这些弟子当中，很多都证了阿罗汉果，证了初果法眼经，他们也都能够得到法之喜悦，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学才可以呢你没有懂是没有办法能的所以这个法善法这个是甚深难测难思啊，不是说就不可思就没有办法去思了那如果没有办法思，那佛也不用去说法了嘛，那么辛苦了45年呢，到临涅槃要走的时候还跟这个什么这个须跋陀罗了最后说法跟须跋陀罗最后说法，须跋陀罗闻法之后呢就一下子开悟了，证阿罗汉果了高兴了是佛最后所度之人。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好好的传承教法，不要做教法最后所度之人，那个就是很惋惜的一件事情这个法一定要我们学，法一定要我们去这个去持守，它才能够地相传代，才能够辗转不竭。而且在今天这个社会背景下，大家的这个物质环境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而且基本教育也很好所以我们就更有基础，就要更加重视教典的学习，佛法才能够融入到我们内心，我们自己有受用，才有掷地有声的话说给别人听。如果你自己都不懂，你也没有受用，你说给人家听，人家能相信吗？你也是烦恼一大堆，他也是烦恼一大堆，看你们学了半天也不过如此，我要跟你学干嘛呢那有的人说我现在得了一个什么法啦，秘密什么修寄生成佛了，结果他修了十几年还是烦恼， 那就要去找问题，对不对？到底是你学的东西不对，还是你没学懂，还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是学的东西本身就存在问题，就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固有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呢，不能说是不好吧，但是也有很多沉子，这个是沉下来的一些渣子，秽物染到佛教里面来了。这个不是说有意批评谁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自己去思考。佛说了嘛，就说他所说法你说了之后，你要如结魔经，就是好像这个割下了一块金子一样，你要速速锻造，速速打磨，要经过火去炼，思维的火，智慧的火，定的火去炼，你才能够得到纯金真金，做好的装饰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金戒指，做成一个发簪，做成一个金项链，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庄严我们的心，庄严我们的身，真正的庄严是心庄严，智慧庄严，智慧庄严心，心庄严身，一个内心充满喜悦的人，他就是最美的人，他的心美。而如果这个外表虽然很美丽，但是他里面具诸种种烦恼过患，他美得起来吗？他没有办法美得起来。所以一定是心庄严。我这里讲了这么多，主要是说我们这个开篇的时候啊，前面讲这个传记讲这些，我就对这个道理还没有正式的摄入。今天我们正式讲的时候呢，有一些部分是题外话，是要鼓励大家。我在这里之所以有这个心讲，也自己来想呢，其实也有点辛苦，也不是说就这样讲就不辛苦，那我是骗人的，我不敢说。那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反思，引起重视，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提高，这个智慧的提高真正有一个帮助，那就必须诚诚恳恳的，脚踏实地的，次第而上，才能够是到最后像禅宗所讲的一样，比较我们讲说比较牛的话，最上乘，最上一层，不能于物。你还没有到这个过程的话，且慢，从这些地方基础的地方起，然后将我们相似的一些观念都清扫，清扫出去，能够了解得了。那么这个事情认识的传呢不讲了，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是尊严一切法物，这个是经典里面的一句话。有一些论就是广加阐释的，但是它只是源自于佛的经典里面的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在经典里面又是很重要之重要，由这个展开之后，这个次第分数详细这个呢揭示，那么我们就对于说相对一个整体性的法呢，佛法的道理呢非能够知道了。你比如说南传里面讲的清净道论，它也是佛的一首偈子出来的，说住戒有慧人，有情自比这个自比自比丘，修习心以慧，能解住劫缚，就是能够将种种的烦恼解脱。那么就以戒定慧三学为纲要了来讲呢。那么这里认住的话呢，它也是从这个佛说的一句话为开端，开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的论端，论端，就是从这个引述开始，像金刚经啊，大家都在读啊，心经啊，涅盘经啊，法华经啊，要读的广一点的经的时候， 才多了解易趣。要这个经的文字不那么长的时候，读的不多，因为广德经里面佛有这个比喻，有分数，有引论，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多一点。那么比较浓缩性的，比较讲的甚深意的一些经典，直接看你看不了。就像这里佛说的这句话，一切法无我，你在经典里面看的时候，你只是一个直观的文字印象，就直接的一个文字印象，一切法无我，就是这样，一切法无我。那么对于法认识的不清晰，对于无我意了解的不通透，就是不透彻，你的一切法无我了，这个相对的作用观行生不起来。就像说比如说这个一句佛号能够摄三藏十二分教，这个话说的很直接很痛快呀，但是你念佛就是老太婆似的念佛，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是持其身闻其身细其心，你能够升起如实的观察到佛号生因缘生法，有口有心，由身的传播或者由心的感受，如是现如是变，生灭幻化了不可得，一句佛号融通一切，达不到这个程度吧？没有，就是你基础不够。彼人念佛此人念佛各不相同，你也不跟人家念佛是一样的，你就跟人家念佛差距很大。有的人念佛可以摄心，有的人念佛可以入定，有的人念佛他可以说开悟，但是有的人念佛呢一无所获。重点善根那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你念佛号嘛，你不是说念这个杀人放火嘛，那当然是比这个好了。你念杀人放火那个就是即使你心没往那去，但是你熏到你种子里面印象总不好。因为我们种熏现，我们现熏种嘛，种生现嘛。就像一个人他看这个很乱的书，经常看经常看，看久了以后他满脑子都是这样错误的想法，最后他就会引发不好的行为。这个的话呢就是是不好的了，这是从基础的讲。那么这里如是正言原为佛说，乃论主推尊法有所至，就是如是正言一切法无我，这是白法明论论里面本论的论文。那么后面说如是正言原为佛说呢，是这个书主，就是解释这个论的这个窥基大师啊，他做的一个讲解，他讲解这个白法明门论，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第一条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话呢是佛说的，佛说的话就是论主他要立论的时候呢，他要讲出自己要立这个论的根源在哪里，这个发端在哪里，先揭示出来，是呢这个呢世尊说的，世尊说的，是经口所宣的，那这个我们总可信吧。那么你能不能了解这个道理，知不知道，那不见得。论主急于为人，立身的心迫切，那么他就为我们展述，开始呢讲解。就怎么说啊，就是说一切法等者总标白法即爱无我，一切法等者，这个就是本论接下来的这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等者，就是说一切法等等是什么内容呢？这句话就是总标，就是我们讲说现在要告诉大家如何打坐，这是一个总标。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呢就是告诉你打坐的，这是总标，提出这个要说的这个纲要来，那就含摄了哪些呢？白法和这个爱无我这个道理，人无我法无我，有为法无为法，这个五位白法，有为法有四位，心法心所 心说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后面具体会讲。这个是说，具体内容呢是两部分，这个五味八法和无我，以为宗旨，乃一论之纲领也。这个就是宗旨，论主造这个论的主要中心，由这个中心进一步具体展开讨论。那么后面这一段呢是苏主，就是说这个窥基大师啊，他所做的这个苏解，就是讲说哪一部哪一部的思想，讲了八部的思想，这个因为涉及到佛法各派的思想，这个理论相对复杂，我这里只是训的这个文读过，约略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含涉面太广了，不可能一下子讲得了，而且你听也不一定能够听得完整，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讲那么多，因为从学习的次第上我已经说过了，你要简单，然后一层一层的，这个增上提高，然后呢丰富系统完整，最后才又走向于简单，是这么一个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方式的。那么这里就讲八派的思想，总一代圣教浅深为次，如果从道理的中心、道理的宗旨上来讲的话呢，佛所说的法它是因机施教，因病与药，看你的程度而说法的，在各个地方呢孜孜不倦的度化众生，上说各处，那么对能够接受浅的人就讲浅的，对能够接受深的佛就说这个深的，那么这样展开的话呢，分为八，就是有八个大的这个类，有这样浅深的次第。那么第一个都是我法具有宗，这是最浅的一宗，我也是有的，法也是有的，此宗设二十部五部之义，这个是讲部派佛教啊，展开这个宗义，这个互相建立宗派的时候就有二十部，二十部实际上只有十八部，它是大众部归一类，上座部归一类，上座部有多少，下座部有多少，这个具体多少加在一起的时候有十八部，那么有五部，五部当中是哪五部呢？为这个徒子部、法善部、显咒部、正念部、密林部，这个五部，有的时候也取呢经部的根本部，一分，就是说根本部里面它有一分的意思，也认为是法也是有，我也是有，就是说他们这些部啊，就是说觉得你世间里面来讲啊，应该有一个我，如果从佛法上，那个任何一个佛法的宗派要修正，要体认契入，最起码都要契入人我空，就是人无我，所以在正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我不可得，应该是我空的，但是在世间相对象的这个案例来讲，那么这五个宗派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我，如果没有一个我的话，现在我们动一些念头，做了种种的事情，将来我们来生会受报啊，还有我现在做的事情对于我下以后的这个生活了，它会受影响了，以后我的这个行为它会受我前面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影响，它有一个一个链接性的一个串联性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必须要怎么呢，有一个穷生死运，称为穷生死运，就说此生彼死，彼死此生，生生世世这样相续下去，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可说我，因为确实你要具体来讲这个我的话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因为离运我也不可得，寄运我也不可得，到这个圣意的这个观察的时候，这个更圣意的思考的时候，要修正的时候，我就是不可得的，但是世俗间的生命生活这些现象你要有一个我，所以这个基本的宗呢是我法具有宗，第二个呢是法有我无宗，这个设三部全，有三部，就一切有部， 雪山部、多闻部，或者还加上化地部呢，这个有一分。他们认为就是说法呢是有的，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未来有，所以你不用建立一个什么穷生死运，来托这个业转世来受这个果，而是说这个三世的一切法了，它是有的，这个种种的法、种种的现象，它有储存这个力量，带到以后去，受业感果的，这个是非有的，所以呢是法有我无中，但又进展了一点了，比这个法我具有中的又从这个思考的这个内涵上又升了一层了。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是法无趣来中，你这个法有我无中讲有啊，这里是讲法从的这个相上来讲，没有什么过去啊、现在啊、未来啊，这个差别，过现未都是有的，那是承认，但是没有说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种种来去相，这个有三，这个有七部，大众部、基因部、智道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隐观部、兼取化地部，根本一分之一，这里面有一分，这里面有一分，里面有一分，那个请这个贴字的帮忙了啊，将后面的这个贴出来，还是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跟得上线，因为有的他没有这个《白法明门论》的书啊，所以无法呢这个只是听了就了解意思，他基本上最好能够看看这些文，因为这些部派的名字都是很陌生，我这里也是顺讲，那么基本上这一段呢没有听得很清楚也没关系，但是第一次见面总比没有见好，我们听过一点印象也好，等以后我们在学的时候能够熟悉一点，能够熟悉一点。那我当初学这个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出家的那一年就开始学，在佛学院，但是我不是很了解，也是听到老师讲的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样子，然后呢是一直学一直学，越讲越深，越讲越入，那么慢慢就知道了，所以你们不要觉得难啊，我现在还继续在鼓励大家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法无趣来中，第四中是现通假实中，就是说它不只是说法无趣来，就是说这个现在法，现在的东西也有假的也有实的，那么这个是色说假部全末经部一分之一，就是这个经部里面，后期经部里面所说的都是这一部的思想，就是说现在的法，现在的法呢是有的，但是现在的法里面有假的有真的，比如说我这个头发或者你的头发看到是哇，这个头上的一个形状呢，是长头发、短头发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假法。从这个这个经部啊这些思想来讲，为什么？你把它放到一根一根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头发吗？看不到。当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了，所以它这个不是头发的本相，头发堆着那一堆的时候，你看到一堆头发。所以这个不是头发的真相，是假象，所以即使是现在法它有假有真，其中一个个体的这个头发，这才是头发的本相真相，它组合在一起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型，那这些都是假象，就好像我们用面粉是吧，面粉是像灰尘一样的一颗一颗的，我和点水把它揉一揉做出来，做成方的，做成圆的，一团一团的饺子、面包、馒头之类的，那它不就是假法了吗？所以是现通假实宗，这四个宗都是声闻尘的宗、小乘宗。那么接下来说这个俗万真实宗，世俗法相对的这些建立， 都是虚妄的，俗妄中实中，这个俗妄中实中，那么这个是说出世部，那么第六部的话呢，诸法当明中，即一说部，就是说这些种种的法都是名言的，只是一个符号，无有真实，一说部。那么再进来第七步呢，是圣意俱空，就是说你现象说是一说，乃至于是名言，乃至于圣意证到空性，空亦复空，空也是一种安立，空也不可得，证空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空可证，没有一个空可取，是圣意俱空中，这是第七宗。第八宗的话呢，是理应理原实宗。应理原实宗是就是讲唯识，应理是符性符合于道理，这个道理是讲说我们世间的种种认识，唯是心而无有境，境是随心的种种这个变现产生的，唯心无境，原实应理原实宗，原实讲原成实性，原成实性就是见的我法的这种种的错误颠倒，以为是呢真实境，实际上是心分别，实际上是妄想生，了解他的这个毕竟空寂，了解他的无有真实，那么就是真实性的，就是圆成实性的，这个是第八种。那么这个前面二种呢是通于大乘小乘的，第七第八呢是大乘的。那么这个论的宗旨，它的宗派这个思想是这个第八宗的思想，也就是唯识宗的思想。我们在听这个《白法明门论》的时候，说到这个这个《四乘论师传》的时候，就讲了说，这个四乘论师他是先学小乘，后转入大乘的。大乘的时候，他是持唯识见，弘扬了很多这个唯识的这个这个道理，然后这个做了很多这个著作，一些论点，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第八宗的思想，在唯识宗来讲，就是依这个解释密经说，三十说教来说，认为这个是最究竟了义之教，也就是佛一代实教所说的法当中，这个法是最彻底的，这个法是最善的，最这个好的，最完满的，那么这是唯识宗，唯识家他们的判教，这个观点，他判教的依据是解深密经，言三十者，这里就具体讲了，谈一谈了，这个三十是说哪三十呢？第初四阿含言有，第二十八部般若言空，第三十即解深密经空有双章中道教也，这个就是三部说法，就是说第一部说的是阿含，就是阿含经呢，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这个四部阿含呢是说有的，说什么有呢？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圣第十二缘起，这个由生死到涅槃，一切法，一切相，说这些有的内容，说这些有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十的是八部般若，就是般若经呢是很广泛的，它有广的、有略的、有中的，种种。那么这个般若经呢是说空，说一切法毕竟空寂，一切法无相，这是二十说法，就是第二十说。第三十说是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这个空有双章，就是又说空又说有，非有非空的中道义，说有 说空有呢是胜意圆成实有，说空呢是遍计所值啊，空，遍计所值空。相对世间流转显现的时候，阿赖耶识染污生死流转，那么就有依时变现的种种境，就是说以三界为心，为是一心做，都是我们一心所生一心所做的，那么既不落于空，也不堕于有，就是说不落于空，世俗相对名言名言现有吧，这个不堕于空嘛，这个不堕于空嘛，也不堕于有，因为世俗相对这些有啊，它是如幻的不实的，也不堕于有，所以是非有非空的中道义。那么这个第三十教呢是最圆满的，那么前面是说，如是正言一切法我，一切法等等，一切法等等，这个种种内容呢就，把这个纲领标题解释出来了。那么下面就是开始发问，发问就是论主他要进一步论述的时候就开始发问了，就是说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就是说问问题了，就是说。一切法是有哪一些呢？何等就是哪一些的意思。我们现在直白化通俗化就是说一切法有哪一些呢？云何为无我？你说无我，无我是无的怎么样一个我呢？什么样叫做无我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呢大公无私，他不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来计较，我就称他是无我了，这个跟佛法里面所说的无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要思维这个无我意的时候，先要思维什么叫做我，然后才能够否定什么叫做无我。就像我们有的人说我要修行呐，那你要修什么行？何得为修行呢？要修什么呢？修就是要修正错误，行的话呢就要断除恶业，生长善法，要断除烦恼，这个升起智慧，增长功德，这样才叫做修行。你要认识到，那你不认识的话呢，就是你可能做与这个修行与这个断烦恼不相关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在修，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我不清楚不认识什么叫做我，你可能在增长自己的颠倒习气，增长自己的我见，而跟破我这件事情，跟达到无我这一个修正呢，甚至于是南辕北辙，想的是要破我，但是呢实际上是做的是增长我，我之日益坚固。像我们有的时候拿着法义啊互相来辩论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体现出有一些人的这个我所想呢，我所见特别的牢固，他不会以理性来谈，以佛法的根本理趣来谈，而是以他的胜败为决定。他输了不高兴，胜了洋洋自得，沾沾自喜，那么他就是在成就我想呢。当然是说跟这个我执来讲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我爱执，这个是我想，跟破我执还分满牛不相及呢。所以今天我们不容易成就，是说太多太多的相似观念，基本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入门。那么这里提出了这样问，这里这个注解的时候啊，论主又跟我们其他地方的一些论呢联系了一点点，那就简单说一下吧，本来这个可以不说。就是说问有五种啊，问的话呢是有五种。第一种是利乐有情问，利乐有情问是就是说他提这个问题不是自己不知道， 好的是不是自己没有事来问问家，闲聊不是这样的，而是看到现在这个时机到了，姻缘到了，或者大姐也想知道，或者她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要开个头，来跟大家讲，提出这个问题，那就称为是利乐有情问，比如说像那《金刚经》里面是吧，佛带着大家去托钵，托钵回来。这个吃好饭，洗好钵，洗足矣，这脚洗了洗了，洗干净了，然后就把座位垫好了，就坐那里。那我们须菩提尊者呢，他就是由悲心所引呢，看大家机这个缘到了，有这个必要了，还有呢，就是说从这个深度呢。要提高的时候，这个地方大家还没发现，启发大家就起来问这个问题，然后就佛说般若空，在日常当中呢，能够见，那么就是利乐有情问，不解问，不解问就是不懂啊，不懂这个意思啊，不了解了，比如说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无尽意菩萨请问，是吧？这个。观世音菩萨何以如此名号？那他这个当然是主要是也是利乐有情问。那么这个有的不解呢，就是说，那在有一些经典里面、论点里面，那么是说这个学法者他有疑惑，这个不解就是或者佛说了这个呢还不懂，就像涅槃经里面，还有这个。短的这个遗教经里面，佛说我终要入般涅槃了，你们有疑惑没有啊？有疑惑就提出来呀。那有的人就提出来，假设他有疑惑，那么这个就是不解问。不解问是为了能够了解，为了能够解决问题。就像我每次讲完之后就说你们有问题啊，就提出来呀。结果好像很多人都懂了似的，他没问题，他没问题，我等半天。看大家没问题，我就只好告辞了。那么这个是不解问，愚痴问。愚痴问呢，就是说他完全不懂，也不是有一点了解基础，产生疑惑。然后你问来问去，他根本不跟这个中心相关系的，根本也不自己跟自己要说的问题相关系的，那就是愚痴问。愚痴问，就像曼童子问佛一样，世界有边无边。如来灭还是不灭？这个有情呢是，这个生跟神是异还是不异？缘起是什么异？那佛跟他解释，跟他开导，他也不懂，佛就不说。为什么？这就是愚痴问，问这些自己也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问这些内容，那么这个是愚痴问。试验问，试验问就是，试验大家知道了没有？好像老师来考学生一样提个问，那么这个称为试验问。那佛有的时候说法，看下面的人知道了没有？就问一下，那是试验问。轻触问，轻触问的话就是轻轻的旁敲侧击的点一点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对方已经很了解了，可能这些听众也知道了。那么轻轻的这个，这个来点一下，这个是轻触问。那么这里这个论呢，是论主利乐有情问，他为了利益众生，知道大乘的教理行果，就展开下面的这个论述，就发起问端，就发起这个问题，问一下，然后下面就开始论述，所以这个是利乐有情问。今天我们就说到这。